2021年嘅春夏，原本系中国南方大批跨境电商嘅欢乐嘉年华。喺美国，五月有母亲节，六月有父亲节，紧接住就系亚马逊嘅会员大促销。然而，就喺5月9日母亲节当日，中国跨境龙头企业奥基被亚马逊喺佢嘅美国站、英国站、欧洲站尽数封杀。这个只是亚马逊近期对中国电商封杀大浪潮之中的一轮。而到了目前为止，号称深圳跨境五成的电商，除了安克，其他四家奥基、通托、泽宝、柏托信全部都被封。亚马逊如此咁狠下手，主要的原因是大量中国跨境卖家将他们在中国司空见惯的行为带到去国外，为了追求流量，虚假拆单送礼品卡给买家换取好评。这个在亚马逊的平台上是属于不折不扣的欺诈行为，所以各家商家受到亚马逊的严厉惩罚。截至本文发稿，封杀大潮依然在继续，涉及电子产品、家居健康、服装、美妆各项的类别。一时间，深圳各大跨境电商一片哀嚎，封杀对大企业肯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亚马逊，一个$2000的床能够容易卖到出去，在中国高端产品真是不得，卖不出去的。现在的小青年都是拼多多上买几蚊的置物架啊、小书桌啊、窗帘啊，同出海的那个销售价格根本就不能够去相比。长期研究电子商务的香港某广告公司顾问 Tina Wang 对美国之音话，政府最近话内循环、双循环将出口不到的内部消化一下，根本就不可能消化到。我们现在消费往下走，收入往下走，即使不往下走亦都没有国内的市场。电商想到的就是全部都是在国外的市场，在国内做好难的，利润低，只能够拼伪劣产品。中国的国内消费增长从几年前已经开始呈现疲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18年起，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已经降到去 10% 以下。2018年是 8.8%， 2019年是 8%， 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变为负增长 -3.9%。 按照7月15日最新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84.098万亿元，两年平均增长 4.4%。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是27,807亿元，两年平均增长 4%。 就快60岁的郑先生在成都金牛区荷花池服装批发市场做了近30年的服装批发生意，顾客主要是成都周边小城镇的人群。疫情之后，他的服装销量下滑了近70%，最近两年生意最差的两年。他说很多客户直接将店铺删了去了，生意都不做了，大家都冇晒钱，连几十蚊嘅衣服都买唔起，原材料同员工工资嘅涨价令佢一直喺度亏损紧。但系郑先生仲喺度苦苦支撑，好多工人都跟咗我20年，如果唔系早就解散咗啦，而家只能够给予佢哋放长假。郑先生面临咁嘅困境，主要系给予自己消费降咗级，以前打麻雀50蚊起步，而家就变成咗5蚊起步。以前一晚晚上就可以花300蚊去买彩票，而家只系舍得花10蚊去买。就连疫情之前经常光顾嘅舞厅，而家都唔敢去啦。喺北京某投行工作嘅经济学家张红化名对美国之音话：国内而家零售比疫情之前高咗8%，但系同其他嘅产业去相比，消费呢一块显得特别低微。工业生产涨价20-30%，消費只是上升了8%，咁就反映出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了。如果比較一下疫情之前，消費佔經濟增長是60%的， 就是说六成的增长都是来自消费，但是去年消费的占比就是给予经济贡献都是负的，也就是说大家不消费了，现在的增长一半都是从出口来的，一半是国内投资来的，今年消费有一定程度的复苏，仍然未有复苏到去那个疫情之前的占比，大家消费的动力也都没有工厂生产的动力那么足够。财新7月14号的一篇文章称，当前中国经济分化程度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消费者都经历第二次的探底，在中国的28个省会城市里面已经有4个在5月份出现了社会零售总额同比负增长，这些城市在疫情之前从未有过负增长，即使去年疫情严重的时候亦都只有几个月出现了负增长，五月份的这些城市再次出现负增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美国之音对中国的一二三线城市近年消费占比做了梳理的，根据公开数据整理的结果显示，在四个一线城市、33个二线城市和252个三四线城市里面，数量占大头的三四线城市消费占比从2019年的 52% 萎缩到去2021年的前五个月的44%。张红举例话，好似河南安阳啦，当地卖衣服卖鞋嘅能倒闭嘅都倒闭咗啦，大家都从拼多多上面去买嘢，拼多多好平噶，而且经常都有品牌甩货，小城市嘅实体店被冲击得撑唔住啦。本来疫情系一个暂时嘅困难，而家就成为咗长久嘅困难，都倒闭晒啦。作为非生活必需品嘅飲酒行業銷量在疫情之前已經開始呈現頹勢，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捲煙行業的產量峰值是2015年的2.5亿500万支，此後數年捲煙行業的產量不增反降，2016年的產量下降到去2.3亿800万支，2020年的產量依然是2.3亿800万支，而2021年前兩個季度的數據基本如此平衡。白酒產量在2016年達到峰值的 1358.36 万千升，之後就一路狂降，到了2020年產量就幾乎只有2016年的一半。2021年前五個月白酒產量開始回升，但是並不顯著。如果說煙草和白酒行業的不景氣有一大原因是來自反腐打貪，啤酒產量的大幅下滑或許就能夠更解釋到躺平一代的消費疲軟。從2013年的啤酒產量達到峰值 5,061.54 万吨之後，開始年年去穩步下降，到了2020年只有3411万吨，和2013年相比跌幅达到 32%， 在疫情过后的恢复期。但去看5月份的啤酒产量的话，2021年比2020和2019分别跌了 12.5% 和 2%。 张红在评价烟酒销量时说，烟酒不是属于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烟酒销量一旦下降，一般就讲明了这个气氛不一样了，讲明了商业活动下降，因为在中国做生意的场合烟酒是最多的，烟酒个人消费比较稳定，差别不会太大。其实这个反映了的是商业环境没有原来那么活跃。家住江苏省扬州市的黄欢化名经营一间学龄前期教育机构已经快20年了，早年利润颇丰，在他看来过去几年这个行业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锋芒，今年业绩差了很多，至少少了三成的。他对美国之音说，人口出生率本来就下降，小孩子少了，疫情之后经济下滑，大家都不愿意花钱，尤其是在教育和享乐上面的钱，连我自己都消费降级了。七月份他还遭到另外一个致命一击，国家开始大力去整顿校外教培机构，当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因为合同存在不公平条款要罚他的钱，黄欢觉得现在举步维艰，有时候恨不得将机构卖了就算了，赚钱实在太累了。中国对于失业率的统计一直都被外界所诟病，因为正式数据只观察城镇失业人口，大部分失业人口不会去领取数额微薄的失业保险金， 在城市失去了工作回到邻村的失业人口被忽略在官方统计之外，导致实际的失业率往往和现实有很大的出入。2021年1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0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达到1186万人，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的任务。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平均 5.6%，低过6%左右的预期目标。而国家统计局7月15日的最新数据则显示了今年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 然而2020年底北大经济学家姚洋在接受腾讯财经采访时候表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团队曾经在2020年6月底做过一项6000多人的调查，调查显示的失业率有 15%， 此外还有 5% 处于半失业的状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张丹丹亦都在今年5月撰文表示，根据团队2020年6月和11月的追踪调查显示，2020年全国城镇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群体可能已经超过了800万人。总之，我国的失业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大起大落，整体情况并非那么乐观。张红认为中国的疫情补贴未有足够照顾到消费者，现在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零售比疫情前高了 8%，美国是高了20%，这个差距在于中国不去补贴消费者，而美国是直接补贴消费者。中国的钱都拎了去补企业，希望他们能够提供工作，但其实企业提供工作不多，最后就导致消费的恢复相当慢了。低收入的人其实消费倾向最高，实际上高收入的人消费本来就没什么受到影响，然后股市房产还好，他们的钱其实是变多了，不过这些人不会有咁多嘅额外消费，但係嗰啲底层人民如果俾多佢哋1000蚊，可能全部都消费晒，而家只不过冇咁多攞到1000蚊出嚟。其实拼多多喺小城镇咁火，亦都讲明咗人民生活水平係倒退緊。以上係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嘅报道。